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请他给我们做一些跟悉尼有关的报道。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
学校的假期结束了，学生们都开始返校，那你作为母亲是不是在带着孩子重新回到学校，送孩子去学校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点麻烦呢？
其实在开学之前的几天，我的孩子就开始说，哎，他晚上有点睡不着，然后就开始跟我有点唠叨说，哎呀，我要去新的学校，因为他是从一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读高中，又要去一个新的学校，又需要跟新的同学打交道，不知道那里会怎么样。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本来他还算是一个非常坚强自立的孩子的哈，哎，但是为什么他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呢？不过我还是很认真的、很正式的对待这个事情，我就会跟他聊啊，说我以前的经历，我转学的经历，我是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啊。然后他也跟我讲了一些他所能想到的他到时会应对的一些办法。
我相信呢，去一个新的环境，完全陌生的环境，离开自己的非常舒服的这个熟悉的环境，对每个人来说，包括成人在内，都会有一点忐忑不安哈，就更不用说未成年的孩子了。
你这是比较善解人意的想法，可是呢，也许有一部分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小孩子就是这样的，所以会跟他说，哎呀，不要想太多了，就是一言以蔽之，就一句话就把他打发掉，或者是说跟他说，那你就反正你都应该去上学了，你就去上学，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所以呢，有这个心理学家哈，就是专门来建议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如果碰到小孩子想到说他不想去上学啊，或者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时候呢，你最好呢就是跟他们认真的聊天，比如说给他们一些证据，比如说跟他讲一些实例，说其实你这样的担心是不会发生的，真正的学校生活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是教他们一些就是控制身体上的办法，比如说保持冷静啊，不要太过紧张啊，正常的呼吸啊等等。如果你是一两句话就把他打发掉，或者是说只是命令他说你就应该去上学，其实这是很不对的方法。那甚至呢，心理学家还建议说，如果你跟孩子谈了以后孩子还是很紧张的话，也许你可以去看 GP， 就是可以去看全科医生。因为呢，如果是小孩子他有这种在心理学上他有一个专门的词语，也是属于一种 disorder， 也是属于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混乱或者错乱，他如果从小这个年龄呢，他有这样的担心，有这样的精神上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等他慢慢长大了，他可能就会开始逃课啊，开始出现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啊，那你就很难去干预或者很难去帮助他了。所以如果他比较小的年龄，你带他去看 GP， 然后让 GP 从心理上去跟他一个小小的治疗啊，跟他聊这个问题的话，都不需要药物的介入，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其实孩子们如果心里边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负担，像你说的似的，甚至睡不好觉了，而这个时候他们愿意跟自己的父母沟通，
对，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哈。因为很多的时候孩子是不愿意跟父母沟通，有一些事情是不愿意讲，
大一点的时候，
对，但是如果他试图沟通，试图寻求父母的帮助，而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帮助，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得到他期待的理解的话，他就会把自己这样的情绪闭锁在自己的心里，而在将来呢，可能就会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你说的呢非常对，父母如果看到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很认真的来对待，以良好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哈，缓解他心中的这种恐惧也好，或者说不安全的感觉也好。不过刚才咱们说的都是说孩子要转学，或者是说孩子要升级，要遇到新的同学，进入新的环境啊，进到一个新的集体里边，他对这种未知的未来感到的一种不安全，或者说是多多少少有点恐惧感哈。
对，
是不是在另外的一种情况下，假期大家呢是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这个假期又是这样的漫长，那在一个假期结束了又要回到学校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假期后遗症、假期综合症哈？有的孩子他不愿意再回到那样朝九晚五去读书的这种环境里边了。
所以呢， 学校其实也有时候做得蛮好的，特别是从幼儿园升到小学的一些学校呢，一些小学它就会多设几个 orientation day， 就是让小孩子呢先去学校熟悉一下环境，去找他喜欢的地方。比如说，哎，这个小孩子可能喜欢这个学校的图书馆呢、啊、这个小孩子可能喜欢学校的这个篮球场啊，那他要去上学之前他就会有一种期待。还有呢，就是说家长如果是小朋友没有跟你讲他是担心啊或者是有什么烦恼的话，你也可以从他的一些症状发现，比如除了刚才说的说他晚上睡不着之外，可能小孩子有时候会跟他说，跟你说他头疼啊或者肚子疼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哭啊，那这些呢他都是一些小孩子不愿意去上学的症状。新州啊有一份卫生部的调查报告，他就发现说2015年8月之前有5%的4岁到11岁的孩子呢，他们都是会有这种状态，就是说他们有这个神上的焦虑，对于回到学校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都有一些担心。所以在目前呢，有那么多的，大概是有90,000名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始去读小学，然后还有另外110万的小学和中学的学生回到学校的情况下，在新州哈，其实呢，家长都是要特别的关心和注意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如果家长需要得到相关的指点和帮助，他们可以去获得相关的信息？
哎，是的，有一个免费的网站叫做 Brave。我刚才试了一下，我是输入 Brave， 就是勇敢 ，BRAVE， 后面呢再加上这 Student Anxiety。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网站就跳出来了。那这个网站呢里面有给这个12岁以下的小朋友，还有呢就是12岁到17岁的这个青少年，另外呢还有家长，分别是提供不同的这种免费的section， 一种辅导的项目和建议，让你呢可以从中得到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还有一个这个 relax room， 就是有一个放松室，可以让你在那里听一些让你放松的音乐等等，来控制你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如果是有什么困惑的话也可以去那里试一下。
哎，如果有相关需求的家长呢，不妨上这个网站去看一下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哎，如果一个妈妈去医院生产孩子，结果呢你会发现你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个孩子可能是助产士给你抱错了的话，会不会觉得非常担心也非常难过呢？
喂的就是别人的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去吃另外的母亲的奶。
对呀、啊、这里面的有两个风险哈，据这个卫生部的一些医生医护人员分析，第一个风险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母亲呢她本身是患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肝炎啊或者是有这个艾滋病的话，那你就会传染到另外一个这个无辜的孩子，这是一个。但是这种例子呢还是极少极少的，就是传染疾病。另外一个更可能的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母亲呢她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影响，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这么不称职的母亲，我竟然就是喂养的别的孩子，但是我竟然没有发现，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抱错孩子的事情，如果从统计数字来看还不是很吓人，2011年到2015年这4年间呢是有7个这样的案例哈，
在新南威尔士州。
对的，但是呢其实大家更担心的是说，这是公立医院统计出来的数字，那如果是在这个私立医院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数字统计的，所以呢就怀疑说，新州的卫生部就怀疑这个数字呢可能是会更高。那么其实呢在新州啊，每年大约是有100,000名新生婴儿出生，所以呢像这种我们看这个比例的话还不是很高，但是呢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说哪怕是万一这个情况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也有这个一些专门的机构呢就是认为说由于这个政府削减了对医院的拨款，所以呢使得助产士的数量减少了，那由于这个 能够处理这些事情的人员减少之后呢，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混乱和一些这个不好的效率。
嗯
啊，那同样的原因呢，据说也导致了在新州啊，在处理这个急诊方面的案例呢，也没有达到这个规定的目标。那么比如说原来规定的目标呢，是必须有90%以上的看急诊的病人能够在4小时之内得到治疗，但是呢新兵的统计数据就发现只有75%的看急诊的病人可以得到治疗，还有一些动手术的这个等待期也没有达到这个原来医院所定的目标。因此呢，有人就认为说，由于这个政府的医疗资金里面是出现了一些黑洞，那么可能呢这种情况还会越来越糟糕。因为呢联邦政府在医院方面的拨款在2017年到2018年间以及2024到2025年间呢都会大幅的减少，所以呢他觉得如果是这种削减医院的资金的情况不断的出现的话，就会令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恶化。
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恶化的话，真的不是我们希望能够见到的事情。
那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最新的也有一个统计数据是显示在新州还有呢在全澳大利亚，这个青少年抽烟的人数啊是大幅的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大约是有1/4的这种读高中的学生是抽烟，
也就是25年前。
对的，12到17岁的孩子呢有1/4抽烟，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但是今天呢已经降到了6.7%所以呢这个来自新州的癌症研究机构以及新州健康部提供的数字还是很鼓舞人心的。
那也就是说呢，各方面做出的努力，包括癌症基金会了，包括禁烟的这些组织了，还有包括政府机构采取的强制性的措施，比如提高烟草税，同时呢在这个售卖香烟方面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哈，在香烟的包装上也都是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看来都是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是的，还有呢，他们除了刚才刘江说的这些措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也花了一些钱在电视上做一些广告，在文化上面呢，是让青少年知道说，抽烟并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是对健康有危害啊等等，让他们真真正正的知道这个事情的危害性，所以呢，这也大大的减少了青少年抽烟的这个几率。
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